节里面第三段啊，结舍莲花，前面我们将经题妙法两个字概略地介绍出来，实在说经里面所讲的妙义无有穷尽，智者大师讲了90天，实在也是沧海之一滴。那么我们也讲了不少次，可以说是略说妙义。就教法上讲，是机感相应之妙。佛以一乘法教化诸菩萨，这是妙不可言。就理上讲，性相皆妙，观十法界一切是如，十界百如，百界千如，这是性相理妙。如果就修行来说，因果妙极了，但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这个日本人呢，大概就是看到经里面这一句，所以日本人非常慎行啊，念南无妙法莲花经啊，诸位要到日本去，这个南无妙法莲花经啊，这个牌子可以说到处都是啊，几乎每个庙里面你都能看到啊，或者是刻在石头上啊，或者是刻在这个木板上啊，普遍都是。他们不念经，只念经题啊，他们也不研究经里面的道理，大概只是经上讲的啊，但闻这个经题啊，无不成佛。好，他们就念这个经题，以为自己就成佛了啊。给诸位说，这个话当然不是假的，只能够说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了一乘佛法的种子，成佛当然会成，不是在这一生。这一生要成佛呢，一定要依教修行。妙因才能成就妙果啊！那么这是经题 称之为妙法。莲花是比喻，因为妙法这个理呀太深了，前置初学很不容易理解，理路要是不明，修行就有障碍。所以修行无论在哪一个法门，四谛总是性解行证，法华经也不例外。所以说是只有性没有解，我们的行依旧免不了盲修瞎练。结要结得深，要结得远，才能破除疑障。理既然太深了，佛不得不用比喻来说，所以经上常讲，诸有智者以比喻得解。所以在教学里面用这个比喻是相当广泛的，世处世间善于教学的都懂得用这种教学法，借其他的物象呢来做比喻，叫我们体会其中的道理。佛在《法华经》一共举了有七种比喻，七种喻都是显示开权现实的道理。那么七种比喻当然都是比喻妙法，为什么在七喻里面单取莲花作为经题呢？古德有解释，七喻里面莲花是总喻，其余的比喻是别说，所以总可以包括别，这是以莲花做经名的理由。那么也有大德说莲花不能把它当作比喻看，因为莲花是当体得名，一切万物本来是无名的，没有名相，名相是人为的，在太初 这些聪明人给这个万物啊一桩一桩都起个名字，所以后来一些人呢都依照这个聪明人取的名字来辨别万物。所以无本来没有名啊。那么本经莲花之称就是法华三昧当体之名，意思是说这个法华的法门清净无染，因果微妙，所以叫做妙法莲花经。那么这个莲花呢，这个名称呢就是法华三昧当体之名，这古德有这么个讲法这讲法也很有道理反正言之成理就行了能讲出有道理出来就可以。可是智者大师这是法华宗第一代的祖师，他老人家呢还是把它当比喻来解释所以这一部经的经体是法喻立体，其中立体里面属于法喻立体。用莲花来比喻前面所讲的妙法，既然是妙法了，我们就不可以求它的优先。譬如我们用扇子来比喻月古时候用的团扇，圆圆的月亮像什么？你看月亮像扇子一样圆圆的，那是比喻啊。扇子并不就是月亮啊，你要在这月亮月光很清凉啊，那扇子没有清凉光啊，你要在这个扇子里面去找光明，那到哪去找去？换一句话说着，不可以在团扇上求光明是一个意思妙法是比喻，不能在莲花里面，莲花是比喻妙法的，不能在莲花里头求妙法这是实实在在不得已的办法，千万不要以为哎呀妙法大概就在莲花里面，那就错了。尤其今天我们上午讲的这个六字坛经坛经实在是太好了，一切大乘经理论的精华都在坛经里，文字不多，只有两万字，两万字在今天小小文章一篇吧把一乘教义完全含摄在其中 就实在是了不起。一切经论所说的道理都不超过六祖坛经，所以坛经确实是便于受持，妙法在一心之中，凡是比喻都是比喻一个方法，没有法子比得说恰到好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首先要晓得用比喻是不得已，有志之人不要着比喻之相啊，要通其理而悟其理，那么也许有人要问，花的种类太多太多，像华严经，那个华严是比喻啊，比喻什么呢？比喻大方广啊，大方广是法，就同此地讲的妙法一样，它是用莲花来比喻，而大方广法呢是用杂花来比喻。华严经的经题是省掉了，具足翻译经题是大方广杂化严师经，这才是它的完全名字。师是装饰，杂化就是什么花都有，好像这个花园呢，这个世界上任何花只要是有花它那都有，万花庄严呐、取这个意思应有尽有，而这部经里面在万花当中只取一种只取莲花而不取其余的花，这又是什么缘故？华严经采取万花来做比喻，是得其全得其圆满，此经用莲花来比喻是得其妙，花虽然是有多种可是有粗妙不同，有一些花有花无果，比作外道，外道虽然勤苦地修学到后来没有结果，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的，外道包括我们自己学佛的门内的外道，像六祖所说的心外求法的就是外道，我们皈依佛了，如果是皈依心外的这个佛法僧啊，我们就是外道，既当了外道了，我们勤苦在佛法里面修学，给诸位说还是没有结果，这个要知道的。三皈依是学佛的根本法， 问问我们日常起心动念一切行为是不是以自性觉、自性正、自性清净，有没有一正？如果一这三样，那你就是真正的皈依三宝。一起心动念是智慧，是大觉；念头是正念，不是邪念；行为是清净，不是染污。那你不是佛是什么？你现前就是佛菩萨了，所以这是佛法的修行的根本法了。我们起心动念是迷惑颠倒，这就没有皈依佛了。起心动念与真心不相应，邪念染污了清净心，你看与三宝完全相违背，那哪里叫皈依佛呢？所以啊，把这个黄花不结果的比喻作外道法，那么还有是一花多果的，也有多花一果的，一花多果比喻做凡夫啊，造种种业，受种种果报，纵然修善业，果报也不过是在人间天上而已。人间天上没有真乐，没有究竟乐，多化一果比喻作小乘，小乘修种种行，修四谛，苦集灭道，修三十七道品，种种的法门呐、而只得到一个果，偏真涅槃。这好比是多化一果啊，凡是一化一果的，比喻作圆觉。尤其是独觉，他修行呢是一个法门，离一切相，也能够得偏真涅槃。或者有先开花后结果的，也有啊，先有果后有花的，先果后花，比如说初果，得了初果以后才修道，初果叫见道位， 他见了道了，见道而后才能起修。那么先有花后有果，这是比喻菩萨。菩萨是先修因后结果，可是菩萨修学的法门，先修的是缘因啊，因缘之缘啊，见了性之后才叫真修。没有见性以前都是属于缘修啊，菩萨的见到位是在初住，小乘人的见到位呀，是须陀洹，是初果。那么由此可知，初住以前都是缘修，没有找到正路啊，缘修就等于是在摸索啊，这个路究竟对不对，靠得住靠不住，没有把握。有名师指点你啊，照这个路走，但是这个路究竟对不对，自己还不晓得啊。你要碰到真正高明的老师指出路，那是不错的啊。走到了一个阶段，自己才恍然大悟，哎，这条路对的啊。你认识这条路是对的了，这个是初住的境界。在这个路上没有把握的时候，是初住之前的境界。所以初住之前要依靠老师啊，等于那个学徒还没有能力出师，天天都跟着老师，离开老师一定就走错路，由老师带出去，带到他自己能辨别方向认识道路了，老师不带了，让你自己走去，这才叫真修。那么这些比喻都是初花初果啊，没有什么妙意可言，莲花在一切花里面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第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水放清香，文人所谓是出水芙蓉，出水芙蓉就是莲花，莲花在水里面不放香，要在水面上开花才放香气。那么佛是拿这个来比喻实相，在禅的时候好比这个莲呢，长在这个泥里面，长在泥里面，莲的本体 清净不染的。到他长成了，离开水面开花了，就好比出产圆明之体呀，完全显露出来了。向其愿闻，又如名闻十方啊。这是比实相在禅。第二个意思，有为理而有花，因为莲花是花果同时，有花的时候莲蓬里面就有莲子，不是先花后果，也不是先果后花，因果同时。比喻为时时全，这个表里面呢只写了这个大纲啊，第一个是比作实相在禅，第二个比喻是为实实全，实是真实的教法，因为众生心处不能接受真实法，不得已而用权巧方便说，如果说真实法，一个就是不懂，一个就是虽然听懂了也不能接受，华严、法华、楞严、六祖坛经都是说的真实法，我们听了也点头啊，能不能照做呢？听懂了也不肯干，诸位想想，不用权巧方便，众生怎么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所以佛在菩提树下给那些化身大士讲完了华严经之后，华严经二七日中，佛在菩提树下定中所讲者，我们凡夫没有一个人晓得，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打坐，哪里晓得他在那里讲经讲这么大的经，没有人知道，定中所讲，实在是不思议啊！华严经是大不思议解脱境界啊！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心来推想、来猜测，是怎么会不错呢？没有一桩事情你能猜得对的，你能猜中，没有。永远猜不到， 这是真实法。可是华严境界绝不是一般凡夫能够接受的。这才不得已到鹿野园以小乘法来接引无比丘，为时失权呐、为了叫众生要证到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目标是在此地。可是看看众生程度不够，慢慢的教，一步一步把他的程度提升，提升到华严境界这一个标准。那么这就是由阿含在方等在般若啊，在这个法华涅槃啊，这个法华经就是华严经典。花开莲线啊，这是莲花吧，在水上长出来了。花一开，里面莲蓬里面莲子就现前了。这是比喻开权现实。这个时候，大家的程度啊，都有相当水准了。可以不必再用以往的那些善巧方便，直接可以谈一乘大法了。经文里面说，十方佛度中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说二乘是大乘小乘，说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那都是善巧方便，通通都是全数。十方诸佛国度里面唯有一乘法，并没有二乘法，这是说真实的。可是程度境界没有到这个程度，你给他讲一乘法不能接受，得不到受用。一乘佛法他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那么由此我们也能看出释迦牟尼佛教学的苦心，为了要教大家得到一乘佛法，先办小学。阿含就好比小学，小学毕业再办中学，方等就好比中学，中学毕业再办大学，般若好比是大学，最后才到研究所，一乘法。这是世尊一代实教的设施啊。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道场里面所讲的这个可以说都是一乘法，法虽然是一乘，可是也有五乘的假法，不但是二乘假法、三乘假法，有五乘假法。这个也是佛法妙不可言之处啊！一乘的教义可以用人天的教法，那么换句话，它就贬值了，贬到人天里，变成人天教了。虽是人天教，与一乘教又相通。用心的有效果，不善用心的，那像前面所讲了，有花无果，所谓善用心的是如法修学的人，特别是中国人一下手就是一乘法，不走二三的路子，这是真正了不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他老人家亲自传道都不行，都还要从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办研究所，是中国人的时候大学一下都不要，直接办研究所，这是了不起啊。我们当中国禅宗啊，就是这个办法啊，就是直接办研究所。在中国这些教下，说在讲的时候，这是小学中学都没有啊，充其量是大学。我们确实要认真去想想其中的道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1980年的中国人，不是从前的中国人。从前中国人更新可以从一乘法里面去入，现在的中国人有了问题了。问题在哪里呢？接受了西洋的这些邪知邪见的冲击。如果再要加上崇洋的心理，凡是洋人所说的都是对的，在中国祖先所讲的都是不对的，再有这个观念，那就糟了。所以我主张啊，诸位有机会多到外国去玩玩，你就看过之后，你再晓得外国人不如我了。我们的自尊心啊，才能提得起来。不到外国去看看，脑子里幻想总是外国好，总是瞧不起自己。所以，中国过去先贤教学的方法一开把它废弃了，不用了，学学外国人的方法来，我们就受了大害了。 的教学法一开头就叫你求根本质，这就是给一乘教法的时候奠下了基础。